今天我们从信心的角度来分享天国子民的价值观。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要再一次的感谢你，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你因着信，就连我们能相信你也是因着主你的圣灵那奇妙的工作。你在创世以前就定下了拯救我们的计划，你也在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要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的恩典，仰望你继续的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也借着我们对你的信心能够更新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们行事为人的方式，让我们行事为人能蒙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不是从系统神学的角度来解释信心啊，所以关于信心啊，我们不讲太多，只是简单的啊谈三个得救之人的信心应该具备的要素啊。这是参考了古德恩的系统神学啊，在他的系统神学里面谈到使人得救的信心啊，包含了知识、承认和信靠这三个要素啊。知识就是关于上帝启示的有关救恩的真理，比如神的创造、耶稣是谁、耶稣做了什么。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盲目的迷信，而是清楚的知道我们信的对象是谁，我们信的内容是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二节也说，犹太人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啊。所以我们对神有热心不应该是盲目的，而是依据对真理的认知啊。所以对于上帝启示的真理要有正确的知识。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也说，要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彼得后书一章五到六节谈到基督徒的这个成圣的过程中啊，也包括了要有知识。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也劝勉我们要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这里的知识就是我们信仰的重要内容，但仅仅有知识还是不够的。有一些不相信圣经的宗教学者，他们也知道一些关于救恩的神学知识，他们讲的也不错，但是他们并不承认这些救恩知识是真理，他们只是把这些知识当作是一套宗教学说，他认为这是你们那些信教的人所相信的内容，但是他自己知道这些知识，但是并不相信。但这不是基督徒该有的信心。基督徒的信心不只是知道一些关于救恩的知识，而且还承认这些救恩的知识都是事实，都是真理啊。所以基督徒的信心不仅只有知识，还要承认这些关于真理的知识。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说，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啊。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也要持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当有人问我们耶稣是不是主，那我们当然要承认，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心里要相信，口里要承认啊。所以基督徒的信心要有真知识，也要敢于承认我们所相信的救主和关于他的真理。但是仅仅只有知识和承认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对救主的信靠啊。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说，你们信神只有一位，你们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鬼魔啊，就是堕落的天使邪灵啊，作为灵界里的受造物，这些邪灵他们知道关于耶稣的事实， 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那些邪灵对主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鬼都知道耶稣是谁，甚至鬼知道的有关耶稣的事实要比我们这些人知道的还多，因为它是一种灵界的存在。但是鬼知道有关耶稣的知识，他也承认这些都是事实，可是他并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所以雅各书里说，让我们不要效法魔鬼的信心，那不是使基督徒得救的信心。得救的基督徒所拥有的信心，包含了对基督耶稣的信靠，不仅要有知识，要承认，还要有信靠，就是把我们得救的盼望完全寄托在耶稣的身上，完全依赖耶稣而得救。我们知道耶稣是唯一的救主，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我们也完全依赖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来得救。我们知道他是主，我们也承认这个事实，并且我们顺服在他的主权之下，依赖他每一天的供应，顺服他的带领，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是一种信靠，是一种依赖，这是信心所包含的重要元素。在希腊文的圣经里啊，信心希腊文单词 pistis 就包含了信靠依赖的意思啊，这个词的动词形式 pisteo 也有很强烈的信靠依靠的意思啊，英文可以翻译成是 trust 或者 intrust。 在约翰福音三章16节啊，我们很熟悉的这节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里面的信这个字对应的希腊文用语，不仅有 pisteo 这个信这个词，还有一个词是 eis， 这个词可以在英文里翻译成是 in 或者 into， 就是要信进去，信到耶稣基督里面去，就是要把生命摆进去。这不只是头脑中认同一些神学理论，而是全身心的依靠依赖，把生命投放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去。在约翰福音6章35节啊，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面的信这个字啊，在希腊文里面除了 pisteo 这个希腊文单词，后面也有一个 eis， 就好像一个钉子被牢牢的钉在那个墙里面，你拔不掉它，就是一种全然的委身，全然的依赖。当然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呢，也一定和悔改是分不开的。我们悔改，愿意离开罪，转向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就好像一个人他发生了180度的转弯，原来是朝向罪，亲近罪，背向耶稣基督，现在他是转过身来，背离罪，远离罪而去，走向耶稣基督，走进耶稣基督。所以信心和悔改是一体两面，你可以说信心包含了悔改，真实的信心它也一定会产生出相应的行为。其实啊，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相信什么，他都会为了他所相信的而付出行动。有的人他相信这个世界的金融体系，他就会把存款当作安全感的保障，他会通过拼命的工作，升职加薪，不断的跳槽，寻找更高薪的工作，多挣点钱来寻找安全感，会花时间研究哪一个银行更可靠，因为他信靠的对象是这个世界的金融体系，所以他的这种信心就引发出了行为。当然这种信心是信错的对象，那么这种行为也是错误的。但是基督徒的信心应该相信的是天父的供应，所以我们的行为就不是为了升职加薪努力的去讨好老板，而是忠心的把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本职工作做好，把更多的时间用来服侍家庭，服侍教会，这一种的行为也是出于信心， 是因为我们相信的对象是那位独一真神。所以信心一定会产生出行为。雅各书二章十七节就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也说，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入天国。遵行天父的旨意，这就是行为。然后主耶稣也讲了一个盖房子的比喻啊，说房子盖在磐石上的可以经得起风吹雨打。那这就是比喻那些听了主的话就照着去行的人。所以真实的信心必然产生出相应的行为，而行为的改变是源自我们内心的改变。当我们心里面认识了救恩的应许，相信这些救恩的应许，并且完全依靠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相信他是主，顺服在他的主权之下，那么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行为，乃至我们整个的人生也都会相应的改变。具体来说，我们今天从四个方面来谈，信心会对我们的情绪、与人的关系，还有我们人生的使命以及奉献会产生影响。当然，信心它对我们人生产生的影响还有很多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谈这四个方面，而这四个方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价值观。首先，我们先来看情绪，我们谈两种情绪，一种是忧虑，一种是惧怕。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25到34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生命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在第31节，主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人们之所以会为明天忧虑，是因为缺乏信心。但是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成了天父的儿女。你相信这个事实吗？如果真的相信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为明天忧虑。为什么？因为掌管天地万有的神，他是我们的父。因为天父连地上的花草和天上的飞鸟他都会养活看顾，那么我们这一些用主耶稣的宝血所买赎的人，也是有他形象的人，他岂不更会看顾我们吗？他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又在创立世界之前拣选我们，又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流血舍命来拯救我们，要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出他的荣耀，他怎么会丢弃我们呢？他岂不是为看顾我们一直到底吗？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一点，我们就完全的依赖天父每一天给我们供应的日用的饮食。我们相信神过去供应我们，今天正在供应我们，他明天他仍然会供应我们，而且我们又成了天国的子民，我们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身份，所以我们更渴慕的是神的国，是神的义。而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必然要废去，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我们是寄居的客旅。在我们的价值观里，这个世界上的饮食物质的需求不是我们最渴慕最追求的， 我们更爱慕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在我们的价值观里，神的国、神的义就会摆在第一位，我们的日用所需，我们就完全的依赖神的供应。我们可以放心的去按照天国子民的价值观去追求神的国，追求神的义，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为明天忧虑的时候，我们就要检查一下我们的信心，我们是不是真的信得过神，是不是我们担心神的计划不够美善，不相信神的主权可以掌控明天，是不是在我们的价值观里，我们看重今生的福乐超过了爱慕神的国和神的义呢？如果我们真的信得过神，我们就不必为明天忧虑。所以对神的信心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也会因此而影响我们的情绪，除去我们对明天的忧虑。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情绪，就是惧怕。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到三十三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啊，要实践天国子民的价值观，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考验，比如说来自政府的逼迫，来自别人的嘲笑讥讽。在这种考验面前，我们有没有勇气在人的面前尊主为大？如果我们坚持要尊主为大，我们会受逼迫，可能退休工资会被撤销，甚至会失去工作等等，我们会不会惧怕？我想遇到这种情况，有惧怕是大部分人都会有的一种反应，但是基督徒，我们可以靠着信心战胜惧怕。当惧怕来临的时候，我们用信心去回应这种惧怕的情绪，用信心驱走惧怕的情绪。我们可以借着信心，让自己不至于陷入到惧怕的情绪当中，而被惧怕所驱动，乃是被信心所驱动。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有权柄取走人肉体的生命，上帝也有权柄把人的灵魂丢在地狱里。而世上的人，他最多只能杀人的身体，他不能毁灭我们的灵魂。世上的人，逼迫我们的人，嘲笑我们的人，不能决定我们灵魂的去处。而身体和灵魂哪一个更宝贵呢？在我们的价值观里，我们更重视灵魂还是更在乎肉体？虽然我们不藐视我们的身体，因为身体也是神造的，但身体毕竟是短暂的，是必朽坏的，而灵魂是不朽的。身体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而我们的灵魂永远的与主同在。而且将来在乐园里与主同在的时候，要比这个世界更好，可以感受更深厚的主的恩典和慈爱。所以相比于灵魂而言，我们就不会把身体的安全摆在灵魂之上，我们更重视灵魂的价值，更在乎灵魂的救恩。我们的灵魂掌握在上帝的手里，不掌握在任何人的手里，更不掌握在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的手里，所以我们无需惧怕。而且就算人可以杀我们的身体， 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还可以复活，神会给我们一个不朽坏的荣耀的身体。所以逼迫我们的人，充其量他杀死我们的身体，但是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神会还给我们一个更荣耀的不朽的身体。所以我们无需惧怕，我们相信这一点吧。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就可以用这种信心来驱走我们内心的恐惧。另外，我们信靠主耶稣，跟天父和好了，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救恩的应许。神他是我们的父，他看过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再一次把我们和麻雀相比，如果没有天父的允许，一个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天父的主权统管一切，包括每一个麻雀，那当然也包括你和我，也包括我们的每一根头发。在天父的眼中，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要比麻雀更宝贵。如果天父都掌管每一个麻雀，他当然也必掌管我们的生命，负责我们的灵魂。神知道我们遇到了什么危险，如果他允许我们的身体离开这个世界，他也必把我们的灵魂接入乐园。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坦然无惧。天国和世界哪一个更宝贵？灵魂和身体哪一个更有价值？如果我们的价值观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应该会为了天国和灵魂，在人的面前认耶稣基督，尽管这可能会让我们付上身体的代价，因为我们相信天国是真实的，灵魂是不朽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更是真实的，他保证了我们的灵魂可以进入乐园，他保证我们永远的在天国里与他同享荣耀。所以我们的信心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包括让我们不要惧怕。接下来我们再谈关系啊，我们谈两种关系，一种是饶恕啊，一种是爱仇敌。这里谈的饶恕啊，主要是谈到我们和主内的弟兄姊妹之间的饶恕与被饶恕的关系。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8章21到35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他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伏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服服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首先让我们注意哈，在这里彼得先提出一个问题，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该饶恕他几次。 接下来主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这是在讲天国的比喻啊，这个比喻是讲述天国内部的事情，或者说这是讲的是天国的伦理，是在教会里面天国子民之间应该怎样的彼此饶恕。但是我们要注意啊，饶恕并不等于对罪视而不见。那我们要注意马太福音第18章的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的背景，在这一段经文之前啊，在马太福音18章的上半部分讲到了在教会里如何处理犯罪的问题。如果有人犯罪得罪你，你要先及时的指出他的罪，目的是为了挽回他。如果他不认罪，再有两三个见证人指出他的罪，如果还不认罪，再交给教会处理。教会有这样属灵的权柄去处理会众犯罪的问题。马太福音18章先讲到了如何处理基督徒的犯罪，接下来彼得就问了，那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该饶恕他几次呢？饶恕到第七次可以吗？然后主耶稣才讲了这个比喻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上文，上文先是谈到了如何处理犯罪的事情，要指出人的罪，为的是要把这个犯罪的人从罪中挽回，让他及时悔改这是爱弟兄的表现。那么如果你指出他的罪，他始终不承认最后到了教会这个层面指出他的罪，他也不承认也不愿悔改，那么就把他看作是外邦人，就把他当作还没有信主的人一样，不再是属于教会的一员，重新给他传福音。可是如果他悔改了呢？如果他悔改了，就要接纳他作为弟兄，就要饶恕他。那问题就是如果他这一次悔改了，你接纳他饶恕他，过几天他又犯罪得罪我了，那好，我又规劝他悔改，他说他又悔改了，那我再一次饶恕他，结果他过几天又犯罪，那如此反复，他要犯罪得罪我几次，我要饶恕他几次，有没有一个底线？那这是彼得提出这个问题的一个背景。主耶稣就用这个天国的比喻来回答彼得。其实当彼得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思想仍然是在专注在弟兄得罪了我几次，这是彼得在提这个问题里面的这个焦点，是弟兄得罪我这个事儿。但是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让我们把思想专注在天父如何饶恕了我们，而不是思想那个人如何得罪了我。所以主耶稣让我们把思想首先专注于天父和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被父神饶恕了，这是我们所相信的。那父神是如何饶恕我们的呢？在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有两个关键词让我们可以来思想天父是如何饶恕我们的第一个就是动了慈心，另外一个是免了他的债。慈心这是在表达一种主观的感情就是天父爱我们怜悯我们，慈心是代表一种感情，天父在我们的身上投入了感情，他怜悯我们。而免了我们的债，免债这是在表达一种客观的债务被一笔勾销了，我们犯罪欠下的罪债主耶稣代替我们还清了，所以客观上的法律所要求的罪债已经清除了。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当这个国王说免了他的债，这就意味着这个国王他自己承担了这个债务的亏损，因为钱本来是属于国王的，而这个仆人他不还这个钱了，那国王也不让他还了，那就是国王自己承担了这个损失， 所以国王做出了一个自我的牺牲。所以免债这个是要付代价的，就是赦免饶恕的那一方，他要付上这个代价，他愿意吃这个亏。这就是在这个比喻的当中，这个国王他做的这个事儿。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饶恕啊，包含两个很重要的要素，一个是主观的感情，一个是客观的债务。在主观的感情上，饶恕者要对被饶恕的那个人有仁慈的心肠，有怜悯，有爱。在客观的债务上，饶恕者愿意自己吃亏，愿意付上代价，承担损失。啊，我们被父神饶恕，就是经历了天父对我们的怜悯和慈爱，他对我们动了慈心，所以他才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做什么呢？来代替我们偿还罪债。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救恩的内涵。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话，那么我们所信的内容，我们所信的对象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就应该触动我们的感情。神的爱应该触动我们的心，就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的怜悯和慈爱，以至于我们也可以有怜悯的心肠来连续我们的弟兄，包括得罪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弟兄也是主耶稣的宝血买赎的人，他的罪包括他得罪我们的那个罪的罪债，也是由主耶稣代替他偿还了。所以这位得罪我们的弟兄，他也是天国的子民，在天国里他没有罪债了。那个弟兄得罪我们，他犯的那个罪导致的那个在神面前的那个客观的那个罪债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抹去了。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救恩的事实。所以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要反映出天国的实际，我们就应该饶恕得罪我们的弟兄。只要他认罪悔改，承认他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不管他得罪我们几次，总要饶恕他。如果我们的心被天父的饶恕所感动，如果我们沉浸在被天父赦免的这个恩典的当中，我们多多的去思想天父的赦免之恩，那么这一种赦免的恩典就可以触动我们的心，激励我们去饶恕我们的弟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接受了父神的审判，满足了父神基于他的律法所要求的公义，所以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免去了末日的审判。但是现今这个世界里面罪造成的代价和损失，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呢？如果不涉及到经济上的债务，如果只是情感上的一种债务，比如说他伤害了你的感情，让你在众人面前没有了面子，那么这一种伤害导致的感情上的债务，我们可以从内心去赦免，因为我们已经对弟兄有了连续的心啊，就不需要再用报复的方式啊，在众人面前再羞辱他一次啊，让他也失去一次面子，让他也是感情也被伤害一次，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要赦免他的罪债啊，要对弟兄有连续的心，也免去他的债务。但是如果涉及到一些经济损失，比如说啊，这个弟兄或者姊妹犯了罪，导致你承受了一些经济损失，你要不要让他还债呢？或者可能导致你或者家人啊受了一些身体的伤害，要不要让他承担医疗费用呢？如果说啊，这个犯罪的基督徒他真的认罪悔改了，那么他应该甘心情愿的去承担这些经济上的债务， 如果造成了别人身体的伤害，他应该愿意主动的去承担医疗费用。就像撒该一样，他认罪悔改了，讹诈人家的钱财，偿还四倍。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不一定要偿还人家正好偿还四倍，但是至少他愿意，一个悔改的人，他愿意承担这个经济责任。所以接下来面对的问题是，这个被伤害的基督徒是不是可以接受犯罪并悔改的那一方偿还给他的这一笔经济费用。首先我们要谈动机啊，我们心里面要连续这个犯罪的这个基督徒出于爱的动机，为这个悔改的弟兄或者姊妹为他着想。如果他在经济上有压力啊，没有能力偿还这一笔经济的债务，然后你不让他偿还这笔债务，你也是有这个经济能力去承受的，那么赦免他的债务，不让他偿还，我相信这是一件蒙神喜悦的事情。如果他也有这个经济能力偿还，那么承受损失的这一方接受了这个经济赔偿，这本身也不是犯罪，也可以接受。但是被伤害的这一方要饶恕那个得罪他的弟兄或者姊妹，并不是说非要逼着人家赶快把钱还给我，一分不能少，而是持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态度，我宁愿吃亏。如果他经济上有压力还不了这个钱，宁愿吃亏就不让他还这个钱，我也可以接受这个现实，他仍然是我的好弟兄或者好姊妹是带着这样一个态度去看待这个经济损失的这个问题。但如果这一笔费用这个数量非常巨大，如果他不还我这个钱，造成了我还有我的家人无法正常的生活，没有办法满足日用所需，而对方又真的认罪悔改了，甘心乐意的偿还这一笔费用，也可以接受他的赔偿。如果说一次还不清所有的债务，可以让他不要着急还让他先把他的生活安顿好等以后经济上实在有能力了，那个时候再偿还总而言之，是为着这个悔改的弟兄，为着他的益处来着想。他如果能还，那也不要让他因为还钱而造成他个人的生活上产生巨大的压力，因为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他悔改了，他这个人要比那笔钱更重要。所以在我们的价值观里，我们不是看重这笔钱，而是看重这个人我们主内的弟兄或者姐妹。最后要说，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个比喻是一个天国的比喻。这里讲的是在教会里面两个信主的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于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呢？当我们谈到饶恕的时候，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还不是天国的子民，那么我们要饶恕他，首先我们在心里面不对他有仇恨，而仍然对他动慈心，用怜悯的心去对待他，爱仇敌，去爱他，为他的好处祷告，付出时间和精力，愿意去帮助他，当然找出机会去跟他分享福音，这是我们爱他的表现。但是我们是否应该让他偿还罪债呢？这就取决于不同的处境当然我们这里说的罪债不是在上帝审判台前的那个罪债在上帝的审判台前，他犯罪得罪了上帝自由上帝审判他，他如果信主了，那么主耶稣代替他背负了那个罪债。那如果他不信主，将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他自己要偿还那个罪债。我们在这里谈的这个罪债不是上帝审判台前的那个罪债，我们谈的是现实世界里面的这个债务损失。比如说有人他诈骗了你， 三万块钱啊，那么他欠下三万块钱的债务，你是不是要赦免他，让他不用还这三万块钱呢？啊，我们谈的是现实世界的这些实际的这个债务。那么要不要赦免，这叫看不同的处境。如果我们不让他偿还这个债务，我们有这个经济能力去承受这个损失，也能够帮助这个人认罪悔改信靠耶稣，然后我们也有这个经济能力去承受这个损失，那么为了帮助他信耶稣，我们可以不要求他偿还这个债务。但是如果他犯罪的情节比较严重，如果他不承担任何的债务，不承担他犯罪带来的后果，这样会纵容他继续犯罪，对他认罪悔改没有丝毫帮助，反而会纵容他继续犯罪，那么我们要求他偿还债务，这也是合理的，因为公义也需要得以伸张，他需要借着公义的原则来明白犯罪是需要付代价的。而我们要求这个犯罪者赔偿我们的损失，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公义，是为了让这个还没有悔改的肇事者认识到罪是有后果的，而不是纵容他继续犯罪伤害更多的人。明白了什么叫公义，才能够明白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代罪救赎。但就算是我们要求他偿还债务，我们在心里面也并不仇恨他，而是怜恤他，而是想方设法帮助他认罪悔改信靠耶稣。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了另外一种关系，就是爱仇敌。上一堂课我们谈到了爱仇敌啊，但是上一堂课是从爱的这个角度来谈如何爱仇敌，今天我们是从信心的角度来谈爱仇敌。要想爱仇敌，也是需要有信心的。信什么呢？相信神必伸冤，神必施行报应。罗马书12章19到21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当仇敌伤害了我们，我们不去自己伸冤，而是相信神必施行审判，因为我们相信主的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不使用自己的手段去尝试报复了。但问题是，神如何伸冤报应呢？在罗马书12章的这一段经文再往下看，诶，你就看到进入了罗马书第13章，圣经就讲到了执政掌权者拥有神所赐的权柄，他们不是空空的佩剑，而是得着神所赏赐的那刀剑的权柄，来惩罚犯罪的人，伸张正义，施行报应。那这就是司法体系存在的目的。然后在罗马书13章开头讲完了执政掌权者的那个刀剑的权柄之后，到了第13章第8节又开始讲彼此相爱，不可亏负人。所以放在整个的上下文的背景里面来看，第12章21节说我们对仇敌要以善胜恶，不要自己伸冤报复，因为伸冤报复的权柄是在神的手中。而神如何来伸冤报应呢？在人世间，上帝常常采用的一种方式是借着罗马书13章开头所说的执政掌权者手中那刀剑的权柄。所以基督徒被犯罪分子伤害， 你理应报警，交给司法机关去惩治罪犯，伸张正义。因为这是上帝在人世间伸冤报应的最常规的一种方式。因为执政掌权者惩罚罪恶的权柄是上帝所赐的。所以当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受到了不公的对待，他们通过法律的途径想要伸张正义啊，我们可以为他们获得公正的判决来祷告，这符合圣经。因为人世间公正的法律正是神为人伸冤采用的一种方式。但是在现实当中啊，如果你诉诸法律手段来伸张正义，但是这些执政掌权者他们自己也徇私枉法，他们自己不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执行公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对上帝有信心，我们仍然相信将来总有一天上帝要让那些在世上曾经逍遥法外的人能够伏在上帝审判的权柄之下，承受他们该承受的刑罚。也许上帝让这个人遭遇现今这个世界的某些灾祸作为一种惩罚，或者上帝允许这个人一生都逍遥法外，但是将来在上帝永恒的审判台前，他要被定罪承受地狱永远的刑罚。不管上帝怎么做，上帝都绝对是公义的，上帝一定会伸张正义，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上帝仍然有信心，如果现今这个世界我们无法看到正义得以伸张，我们更应该把盼望放在永恒。我们对上帝不会灰心，每一个不悔改的罪人都会在上帝的审判台前被上帝定罪，并接受他们该承受的刑罚。比起将来在永恒的天堂里我们所享受的被赦罪和称义的恩典，那现今这个世界我们所受的冤屈也就不足介意了。比起将来在地狱里永恒的刑罚，现今这个世界里那些逍遥法外的罪人，他们暂时平安无事，也绝对不是一件人生的幸运，而是在为那永恒的刑罚积蓄上帝的愤怒。所以当我们生活在一个不讲理的不公义的社会里面，我们无法借着地上的司法体系来伸张正义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那一句话，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把盼望定睛在永恒。既然对神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就不会在神的方法之外自己去伸冤报应了，而是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主或者借着他在地上设立的掌权者的权柄来伸冤，或者等到将来末日审判的时候他再伸冤，或者神让那个恶人遭遇到一些意外的灾祸，用这种方式来伸冤。不管神怎么做，那是神的主权，那是神要做的事情。当然一个人他即使经历了地上的司法审判，如果他不信耶稣，将来还要面对末日那个终极的审判。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审判，如果我们对神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就会想要用自己的手段去报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越过了我们该有的界限，我们就犯罪了。如果是那样，我们就被罪恶所胜了。而21节提醒我们，不要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不管别人如何犯罪，我们作为基督徒都不要被他们激动而去犯罪，而总是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上帝。我们要做的是用爱去对待仇敌，仇敌若饿给他吃，他若渴了给他喝。仇敌的犯罪并不能够刺激我们也去犯罪，而是激励我们去行善。因为当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解经上的难题哈，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上网上查，你会看到不同的解释啊。有的人解释说，把炭火堆在他头上，指的是用善行感化仇敌的心，促使他能够悔改啊，用炭火融化他冰冷的心灵。但是呢，如果我们考虑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背景，在这儿啊，我是持另外一种观点啊，我认为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在这里的意思是与神的深渊报应有关的，是代表了将来神给他的审判，加重了他的审判，是放在神深渊报应的这个背景下来解释这一节经文啊。但是这一节经文的解释有一点争议，我们不在这个点上纠缠啊。我们的重点是说，当我们相信神必实行公义的审判，我们就有这个动力去爱仇敌，而不是用自己的手段去伸冤报应啊。我们对待仇敌的善行就像是炭火堆在他们头上，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但如果他们不悔改，我们对他们的爱和善意也不会被浪费，因为将来神在实行公义审判的时候，我们的爱和我们对仇敌的善行会加重他们被定罪的砝码，因为我们曾经对他们那么的好，他们却仍然不悔改，那就更彰显出了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他们被定罪那是罪有应得，他们承受上帝给他们的报应那是无可推诿。所以我们对仇敌所行的爱和神对仇敌所行的公义的审判并不矛盾，反而是协调一致的。我们行怜悯施慈爱，但是把审判报应的事情交托给神。当然我们仍然渴望仇敌尽早的认罪悔改，我们的动机还是希望能够用善行在他面前见证福音的美好，盼望他的心能够软化，好让他能够早点信靠耶稣，免于那末日的审判。如果他真的信耶稣那也很好，如果他不信耶稣，那我们的善行也仍然是有价值的。因此我们对神的信心可以激励我们爱仇敌，而不是用自己的手段私自的报复深渊。好，我们接下来再谈一下使命啊，信心可以影响到我们人生的使命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8到20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好，在这段经文里啊，保罗就把我们与神和好这个救恩的事实与我们的使命联系在了一起。使命，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这里谈到的是一个劝人与神和好的一个使命，就是福音的使命。我们借着传扬福音能够带领人去信耶稣，就使得他能够与神和好。这个救恩是出于神，传福音是使其他人与神和好，所以这一个使命也是出于神。我们刚才谈到信心包含了好几个要素，大家还记得吧？包含了知识、承认还有信靠。那么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在知识上知道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很熟悉的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我们也承认耶稣基督是带着权柄赐下这个使命， 那么我们还需要信靠依赖主的同在，顺服耶稣基督的主权，去履行这个使命。所以当我们真的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无可推诿的应该承担起这个福音的使命。所以你看保罗啊，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4到26节，他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在腓立比书，保罗也谈到了他活在世上的使命，是为了让教会得到建造，让信徒的生命得以成长，说到底是为了神的国度在地上可以拓展。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人生的使命。所以在我们的价值观里，教会的成长、福音的广传、信徒的造就，这些神国度里的事情应该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要比我们在职场上的成就要更重要。我在这儿不是采用一种胜俗二分的方法让大家轻视你的工作。从文化使命的层面来说，工作也是完成治理这地的一个手段，而且在工作当中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传福音、完成福音使命的机会，所以我们的职场也是一个合场。当然在不同的职场的环境里，传福音的难易程度会各有不同，取决于我们所处的环境。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有一天总是要结束的，而我们借着福音真理去拓展的神的国度是永存的。我不是让大家轻视你的职业，而是让大家不要轻视福音使命，在职场上按照圣经伦理的原则去工作，照着神的心意去处理你的工作，这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啊，不可以轻视。但是世上的工作不是我们唯一的，也不是我们终极的追求。工作的目的是荣耀天父，职场就好像是一个舞台啊，我们作为福音的使者，把天国的信息和亮光照射到这个舞台上。所以工作不仅仅可以完成文化使命治理这地，也为福音使命创造了条件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管是全时间服侍还是有一份世上的工作，都有一个使命，就是做福音的使者。而且我们就算是很重视工作，也不可能一直工作。在工作之余，我们也应该固定在一个教会里聚会和服侍。如果在你所住的地方没有合乎圣经的教会，那你可以跟一些弟兄姊妹建立教会。所以不要把人生的使命和神的国度脱离开来。这里谈到在教会里的委身啊，那就要谈到奉献啊。所以最后我们谈一下信心对于奉献的影响。谈到奉献啊，我们不仅要奉献金钱啊，也要奉献我们的时间和属灵的恩赐。但是今天在这里我们重点谈一下金钱上的奉献。哥林多后书九章七到十一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又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是感谢归于神。要甘心乐意的奉献，就需要我们对神有信心，相信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我们，使我们凡事常常充足， 又能行各样的善事。要相信我们已经拥有的这一切都是神的赏赐，而神赏赐我们这些物质财富，他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多行各样善事，多多施舍。我们做神忠心的管家，把神托付给我们管理的钱财拿来奉献，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合神心意的奉献是出于信心的奉献，那甘心乐意的奉献也需要有一种合乎圣经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里，比金钱更宝贵的是属灵的美德。第九节提到的仁义，就是一种可以存留到永恒的属灵的美德。这种属灵的美德彰显了神的荣耀，所以它比金钱更有价值。而借着我们慷慨奉献，就可以结出这仁义的果子，而且存留到永远。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到十九节，为了节省空间，我在这中间我省略了几节经文，只是引用了和钱财有关的几节经文。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你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你要吩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吩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济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你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前书的这段经文就谈到了天国子民的价值观。比钱财更宝贵的祝福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对于钱财我们就本着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的态度，不奢求富贵，不贪恋钱财，也不依靠钱财这里有一个词是依靠。依靠就属于信心的范畴。当一个人依靠钱财，他就会用钱财给他制造一种安全感。可是这节经文说钱财是无定的，是不可靠的，不应该成为我们依靠的对象。我们应该依靠的对象是神，对神有信心，相信神的供应。因为这里说神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因此我们对神要有信心，相信神的供应。同时也有一种更超越的价值观，超越物质财富，就是为了永恒的生命更加丰盛，我们慷慨奉献，活出那种敬虔，这是一种美好的生命。这种生命的美德要比金钱更有价值。所以我们看到信心会影响到我们人生的方方面面，也会塑造我们的价值观。好，这堂课给大家一个作业题目，请大家来总结思考，信心如何影响我们的情绪、关系、使命和奉献。下一次我们就是圣经价值观的最后一堂课，我们会从盼望的角度来谈天国子民的价值观。
好，有问题的话，请你把你的问题用文字写在留言栏。现在我就开始回答问题了。目前有一个问题，我先读一下哈。好，请问老师如何看潘霍华，就是Bonhoeffer， 就是德国的牧师和神学家，他如何看待他刺杀希特勒这件事？首先我要说，我支持他 杀希特勒的这一件事啊，然后我会讲为什么啊、嗯？因为这个牧者，这个神学家，他要刺杀希特勒的目的和动机是希特勒如果不被制约，他就杀其他人，是很百万的杀啊，不光是杀这个当时杀犹太人，他还杀这个很多非犹太人，就是保护犹太人的这些欧洲人啊。所以呢，如果把他杀死了话，其他的这些人就少死一点啊。所以他这其实是就等于是帮助行公义啊，帮助这个男主其他的无辜者被杀啊，这是他做事的动机哈、啊。中国人有中国基督徒之所以想起这些事觉得很恐怖，是因为我们长时间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我们的思想都是奴才啊，都是被奴役，所以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的。我们读圣经，多半的中国基督徒读圣经都只是找圣经中自己能够接纳，自己不需要改变很多，只需要稍微改变的那些东西读，所以那些跟我们的原生文化相差太大的圣经，我们很多时候熟视无睹啊。你要是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旧约圣经其实是很多人打仗哈、啊。我在明年一月份我会开始讲创世纪，我今天先讲一下创世纪第十四章。这个亚伯拉罕他的侄子啊，在索多玛、厄摩拉被人家掳走了，被这个两河流域的四个王来掳走了以后，亚伯拉罕怎么做？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家兵家将，还有他当地三兄弟的联盟，就追杀人家，把人家都杀败了。杀败那一定会杀人的，但他为什么做这件事？你知道打仗有公义的战争，也有邪恶的战争。这就为什么很多国家，他们明明是侵略人家，但是他们会为自己脸上贴金，说是为了自卫。哈，很多侵略战争的国家都会把自己的战争说成是自卫。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是说自卫的话，那可以为这个战争贴光，让老百姓支持他。如果是支持的话，是邪恶的战争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需要被圣经真理所改变啊，不要被我们的原生文化所束缚啊。好，下面一个问题哈、啊，说有人借了弟兄姊妹的钱，因为一直被经济所困啊，等他当还的时候，那个弟兄姊妹已经被主接走了，那钱怎么处理？那个弟兄姊妹有没有后人呢？有没有儿女？有没有孙子辈呢？如果有的话，那你就还给他的孩子们呢？如果没有的话，你还给教会，但是你要跟教会讲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啊。好，下面一个问题说，动辄骂人，而且骂爷娘，这样的人重生了吗？我再重申一下，我们问问题是为自己问啊，不是为他人问。不是说今天你来问小新老师，那个人很坏，你告诉我他很坏，回去我就告诉他说，生命季刊的小新老师都说你很坏，你这不是扯是非吗？啊，我们只为自己问，我们读圣经的目的是为自己学习啊，是为了自己生命改变，是为了自己成圣，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好，好，请问基督徒可以用外邦人的音乐密想治病可以吗？你是不是想教鬼？这个我们在辅导群已经反反复复的教导过，任何这种运动是为了引导你的思想内容，除非是引导你思想圣经，其他的引导你思想内容的这些，不管是音乐、催眠、是瑜伽这种锻炼身体的，他们都很有可能把你弄上教鬼的路啊，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我们在我们的辅导群已经在过去几年已经讲过许多遍了哈。好，下面一个问题哈，说请问老师如何看待圣经彼得前书二章十三节说顺服人的一切制度？顺服不等于说不去努力改变，只要你还有改变它的空间，你一边改变一边顺服。只要还没有改变之前，只要他的要求不是违背圣经真理的，当然你应该顺服啊。就像我们在美国，我们有选举权，我们认为他的法律不符合圣经真理，很不好的话，我们会努力的影响我们选的政客，让他们改。但是在他没改之前，只要这个法律他不违背圣经真理的话，我们还是要遵守的呀。所以遵守法律跟修改法律是两码事啊。好，下面一个问题哈，说总在一个事情上犯罪怎么办？怎么走出来？如果你知道你总在某一个事情上犯罪哈，你已经很清楚了，那你就逃避那个事情所有的这种诱惑呀，是不是？比方说，如果你是会容易赌博哈，那你就要离开远离所有跟赌博相关的可以引起你的这个诱惑，你赌博的呀，任何一件就是说能够引起你反反复复犯某一个罪的这种可能的这种诱惑，你都要远离啊！这是圣经的教导啊，圣经要我们远离诱惑。主导文不是也是祷告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这个逃避诱惑吗？你光祷告还不行，祷告的话，神就是借着祷告提醒我们，我们自己要采取行动啊！自己采取行动就是自己要主动的、积极的、有计划的远离那种很容易引起我们犯某一些罪的那种诱惑啊。好，小孩入学在学校可以戴红领巾吗？这个我们辅导群已经教了若干遍了，请你在我们的辅导群，在我们的平台搜啊。好，下面一个问题啊，今日中国的家庭教会害怕真信徒连累，我不太懂这是什么意思哈、啊。常常出卖真信徒的儿女，包括这些牧者，我们该怎么回应？如果你看圣经，世界末日的时候，敌基督出卖耶稣的都是来自于教会。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同时也不能凡事都相信。箴言上说愚昧人才凡事都信，任何事都要过脑子，都要谨慎，要思想啊。而且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随时要准备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被抓起来，我们被盘问的时候，记住我们不能出卖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做任何事都是只能管我们自己，我们其实是管不了其他人的。其他人做坏，我们只要调整我们的期望，要做好心理准备。好，又一个问题啊，说教会有人发出鸟叫之声的，牧师说接受宁恩的人也不觉得是宁恩派有什么问题。如果你的教会是个极端宁恩派的话，你就赶紧离开呀，重新换一个教会呀。这个我们在我们的辅导群也反反复复教导过哈。好，下面一个问题是关于婆媳关系的哈，说请问老师，圣经说夫妻二人成为一体，那婆媳之间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相处？应该追求亲如母女吗？还是认清现实不刻意追求？这个我们在创世纪啊，夫妻关系创世纪前面几章已经反反复复的讲了 ,OK, 已经反反复复的讲了，你只能做到你自己的这个角色，我不知道你在你这个角色中你是婆婆还是媳妇。 如果你是婆婆，你就要努力的像爱你自己的女儿一样爱你的儿媳妇。但是你要记住，你即使像爱你的女儿一样爱你的儿媳妇，因为她不是你养大的，她跟你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所以你要接纳她的不一样。如果你是媳妇，你要像爱你母亲一样爱你的婆婆，但是你要记住，你即使像爱你的母亲一样爱你的婆婆，因为你的婆婆跟你的生活习惯不一样，你还是跟她有一些差异的，就是要接纳。 OK， 我们总之我们学圣经只是为了做好自己，我们没有资格去规范对方。好，下面一个问题啊，请问老师，有人借了别人的钱，以困难为借口不还，还能向他要吗？请你在我们的平台搜做保，借钱与做保。这个问题我们也反反复复讲了许多遍了。 OK， 我们教导了在什么情况下才借钱，什么情况下不应该借钱，而且圣经的原则是不借钱你就不应该借。如果你借了人家把你的钱拿了，你活该，因为你不懂，没有智慧。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你在只有在某一些情况下可以应该借钱，但是那种钱借了是不应该指望人家还的。 OK， 所以请在我们的平台搜借钱与做保。好，下面一个问题哈，老师，我焦虑失眠重的时候喝一点点葡萄酒就会好一点，喝一点葡萄酒是犯罪吗？请你自己读圣经，圣经教导的非常清楚，连那个保罗对这个提摩太说都让他喝一点酒，因为他的肠胃不好，在当时的水不卫生的情况下喝一点水对他的肠胃是有好处的哈。你问这个问题显得你特别守，是个律法主义，而且对圣经不熟。其实圣经这个方面的教导是非常清楚的啊，对这个饮食的自由非常清楚。好，下面一个问题哈，下面一个问题说，老师你好，石牧师说在物质上要以我们所有的为满足，那若妻子因身体的缘故不能照着丈夫的需要满足他，丈夫是否可以调整自己，以妻子能给的满足为满足，而不是经常以手淫为满足啊。首先我不知道问这个问题的人是丈夫还是妻子，如果你是妻子的话，我感觉你是妻子啊，我感觉你是妻子。说实话，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我不知道妻子有什么理由能够在性上不满足自己的丈夫。我不知道。OK， 因为我自己是做妻子的，做了30多年，我觉得没有，几乎没有任何场合，我三个孩子都是剖腹产，而且是难产加上剖腹产，只有坐月子的时候可能不能满足丈夫，因为是剖腹产，那个伤口要得一个月恢复，其他的时候都是可以满足的。OK， 所以我知道中国文化中很多中国妻子会为自己找一大堆借口，其实那些借口都是不值得推敲的。OK， 丈夫的话倒是有可能不能满足妻子，为什么？因为你有可能你是。因为有些疾病，所以你就是有阳痿的问题哈。这个就是夫妻两个人真的是要在上帝面前，如果性欲来了，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儿，把你的注意力转移。你就像那些寡妇或者官夫，年纪轻轻的丈夫或者妻子死了怎么办？是不是？就是你的性欲来了，你完全是可以做其他的事转移你的注意力。比方说你去锻炼身体，你去做其他的。有意义的事，把注意力转移一下就行了哈。好，下面一个问题啊，10岁到12岁的孩子可以了解政治吗？会不会过早？有姊妹说，孩子在不适合的年龄了解政治会影响孩子的幸福感，会活得不快乐。 你希望你的孩子活在一个虚假的想象中而快乐吗？那他等他明白了，他不都大吃一惊，更加抑郁了吗？是不是？圣经说得很清楚，不管是多大年纪的人都必须活在真理当中，只不过是看父母怎么教啊。第一，第二，政治是什么意思？我们中国人一说到政治，就想着是那种阴谋、勾心斗角等等这些东西啊，不是这么回事。什么叫政治？政治英文叫 politics，poly 就是前面那一部分的意思，就是城市啊。什么城市？就是城市的四夷哈、啊。一般来讲，就是因为你城市大家聚在一起，你才讲这个。咱们的这个资源怎么分配，赚了钱以后怎么交税等等哈，其实政治就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吃喝拉撒受教育，OK，走路啊，所有的东西都包括在里面，所以应该很早跟你的孩子谈这件事，OK。不过就是做父母的，你要首先学智慧哈，你不能谈政治，你是以自己的误解哈来跟孩子谈，那当然会影响孩子了，是不是？好，下面一个问题哈，老师，请问基督徒可以为死人默哀吗？例如江泽民死了，为他默哀。基督徒怎么看待这件事？所以我要问你，你默哀的时候你想啥？我经常，我也在中国大陆长大的，我都是个成年人才出国。我知道以前的那毛泽东死了，1976年的时候，毛泽东死了，我上小学3年级还是4年级，我都吓死了啊！那个时候不懂啊，我看我的左。我们都站在大操场，小学生嘛。我看我旁边的老师和学生都在那哭得稀里哗啦，还在那默哀。我一点都哭不出来。然后我又怕人家打我或者怎么着，拼命的揉眼睛，把眼睛揉得红红的，觉得多愚蠢。你想想默哀，你到底想什么？所以如果人家逼着让你低头想想，你就可以想你其他的事儿嘛。总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想一下默哀是什么意思。不要问问题，不要只问外表的形式。要问内涵啊。好，耶稣说动刀的必死于刀下。耶稣是指为自己保护自己，因为自己的原因。但是库邦华要杀希特勒，以及这个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家兵家将去追杀这个两河流域的四个王，他们是为了别人，为了别人，为了别人的安慰，为了别人的性命，他们是救人。OK，好，下面一个问题哈，我被家人骂了，无法讲理。只能找主耶稣寻诉吗？骂人方从来不会道歉，我受伤的心怎么抚平？饶恕对方不就是纵容他们继续骂人吗？首先，我们反反复复在辅导群讲过啊，只要人家不打在你身上，没有人能够真正的骂你，用言语伤害你的心，除非你的心，没有被圣经真理归正。如果你的心被圣经真理归正，没有人能够用言语能够伤害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想一下，人家怎么可能用言语伤害到你？不管人家怎么骂你，人家怎么诽谤你，只要那个事儿不是真的，是不是？如果是真的，只要有一丝真的，那你就认罪悔改就行了，是不是？认罪悔改，上帝就饶恕你了，你向人家道歉就行了。如果人家单纯的是诽谤你。你要明白，圣经说得非常清楚，你的名声，你的一切在上帝手中，没有人能够用言语来毁坏你哈。我们近些年有一种说法叫“言语暴力”，这个词儿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圣经没有言语暴力，圣经的暴力都是真的是动手动脚，你真的是你的身体在物质上受到伤害啊。所以，如你说，如果对方他骂你，他情绪很激昂，你就走开就行了，是不是？ 因为他在骂你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跟他说任何话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对方情绪激昂，一个人情绪激昂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听不进你跟他说的任何话。OK。好，我再说一下，请你不要。我发现你们很多人问问题都是为他人问，你为自己问问题，为他人问，然后我告诉你他人多坏多坏，然后你转身就成了扯是非，你就告诉他，哎呀，小青老师说你多坏，我今天在那个公开课问他了，他就说你很坏，这就扯是非嘛，是不是？主耶稣辅导人都是谁来问他，他就说谁哈、啊，所以你如果不是为你自己问问题，不是你自己要摄入的，这种你自己可以悔改的事儿，这种问题我不回答哈。好，中国的这种，现在的这种执法机构，他们做的很多事是严重违法的哈，违背他们自己的宪法。这就为什么他们你自己要把中国的法律读好啊。然后他们来找你的时候，你要他们签字，你要把他们照下来，让他们出证据。这就为什么中国的执法人员他一般是不敢留字据的。为什么？因为他留了字据，就证明他自己在做违法的行为。但是你自己你要明白，就是你要心平气和的跟他讲他在违法。他一旦被发现的话，你会跟他讲，他只是这个上面的炮弹，上面要他做违法的事，然后他做了，做了以后最后闹得不可开交，你把他给捅出去了，上面会把他扔掉的，他只是上面的炮弹，你要心平气和的站在他的立场来劝说他呀。关于新冠的问题，我每一次讲课已经反反复复的说了啊。我今天再说两句，新冠现在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小感冒，就是一个小感冒。OK，现在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在借着新冠来奴役管控人哈，他想让你是红马，你就是红马；想让你是绿马，就是绿马。而且很多这种检查的都是假的，我看了很多这种方面的这个报告哈，他是用这个来奴役你哈。国内的那些神学院的老师，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背景，他们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故意的助纣为虐，还是无知？我敢评判，我只是告诉你。疫情这个根本没事儿，我的家人7个，包括我，全部都得过。我没有打疫苗，我的症状是我们家里人最亲的，我还伺候他们所有的人啊，我还伺候他们，就在家里的人。OK，我们教会也有一大半的人都得过新冠，没事儿，就是一个小感冒。OK，没事儿。OK。白纸运动哈，就是说，有人出来按照宪法授给公民的权利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是没有错的哈。只不过是你们要小心，因为这个政体它是很狡猾、很厉害的哈。它就像1989年，它会给你凑个屎盆子，然后跟你说，我前几天看了一个视频啊，他会跟你说是境外的势力，哈哈，然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你抓起来，所以就是要注意安全了啊。好，下一个问题啊，老师，我以前的童工，现在家庭生活困难，最近在做PSG 刷卡机，他这样做，我为了想帮他给他做宣传，想帮他，我已经问过他是合法的，我转发请朋友办， 你可以帮他哈，你帮他做广告，你就是要注意哈，因为我们帮其他人卖东西做广告，就等于我们在为其他人的产品做见证哈。如做见证，如果他的产品是假的，如果他做的宣传是言过其实，你为他做宣传，就等于你在做假见证哈。这就是十戒中的七一啊，十戒好像第九戒哈，说不可以做假见证哈，你要小心。就是你当你替别人做宣传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的话必须是诚实的啊。好，下面一个问题啊，请问老师怎么辅导80多岁的老姊妹饶恕啊？因为教会的一些矛盾，对带领者不满就不去聚会。80多岁的老者都离开世界不远了。这种人的话，你更要很严格、严肃的劝说他，重新跟他传福音。重新跟他传福音啊！很多人，我们不要一看见他去教会受过洗，好像在教会很多年，就自动的认为他是基督徒啊，不一定的。在教会里面，我前两天听那个冯伟牧师说，他知道的另外一个资深的牧师说，教会里面真正得救的能够有 30% 就不错了。我以前说的真正得救的不到 50%， 他说的更加的吓人哈。所以我们记住哈，我们要经常向我们自己传福音。我们也当我们看见别人，我们辅导人家怎么都，我如果我们讲的是圣经真理的话，别人怎么都听不进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重新传福音，因为对方可能根本从来没有也不愿意尊耶稣为主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向他挑战，就告诉他，很有可能你根本就没有信耶稣哦，你信的耶稣只是一个菩萨，你从来就没有尊耶稣为主啊。然后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他，不好好信耶稣，你就下地狱啊！你80多岁了，还有多少年活？是不是？我们跟中国人老人传福音，特别怕谈死亡、谈下地狱。其实啊，跟老人传福音就最要谈死亡、谈下地狱。为什么？你为什么怕？是因为他怕这个事儿，就是因为他怕这个事儿，你才要谈呢、啊，是不是？这样子他才能够开他的心，才能够传福音呢、啊。他为什么你一说就让他激动万分，就让他情绪激昂？就因为他想这个事儿想得多，他怕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才会成为一个桥梁，才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切入口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注意哈，我们不要，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像个不认识耶稣的人哈，不要按照世人的套路哈。世人当然都是见老人都不谈死，但是我们基督徒就要反过来，我见老人我就是要谈死 ,OK? 跟老人直接谈死亡谈下地狱其实是最见效的，我跟你说实话。好。我们基督徒怎样控制饮食？因为我很胖哈。第一是要少吃点，第二吃还是有诀窍的。中国饮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碳水化合物或者说主食是太多。其实你一个人一顿哈，你的主食不需要超过2两，不需要超过100克。这个主食包括你的所有的那一顿里面吃的所有的，包括你们认为的菜，像土豆不是蔬菜，是主食，土豆是主食 ,OK? 像我自己啊，我因为有糖尿病，我15年了，我从来不吃药，但是我就是靠管住我的嘴巴，所以我就可以不吃药，我就是每一顿，我是搞化学的啊，所以我对这个食物每个食物含什么东西很清楚。我每一顿我拿一个东西，我盯一眼，我就算一下，我盯一眼就大概知道这个里面大概有碳水化合物多少克。你包括你炒菜里面的淀粉，你里面加的那个勾芡呢，那都是淀粉的，是不是？中国人的美食基本上都是碳水化合物啊，这种东西要少吃。你知道我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不是，我没有，不是没有信耶稣，我没有发现有糖尿病的时候，我喜欢吃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碳水化合物。 我发现我有糖尿病以后，我就告诉我自己，不能跟着感觉走，健康的东西就是最好吃的，要引用真理引导感觉，哈，就告诉自己这样，就慢慢的就习惯了，就是吃东西从来不看味道，而是看营养。好，教会弟兄很少，感觉另一半很难找，会不会神不预备呢？请你看这个，我的创世纪公开课里面做末日的挪亚那个部分，专门讲了这件事，讲末日的时候这个婚姻的问题哈，就是那个创世纪大洪水前的那几课哈。好，老师传福音过程中被抓去问话，有些问题可以说谎吗？你就不说嘛，你就不说。人家问你，能说的你掂量好，能说的就能说的可以说一下，不能说的就别吭声儿。OK，就别吭声儿，顶多他揍你的嘛，就让他揍你的，揍你一顿。你要想一下。你就是在主里面啊，真的是，是因为神的名而挨打，那是有荣耀的啊。人贩子啊，人贩子，圣经说得非常清楚。对于法律的范畴来讲啊，法律这种就是，个人水平上，也就是在个人跟个人的恩怨上面，上帝要我们选择饶恕啊，选择饶恕。但是在法律的程度哈，就是国家对这种违法的人这种程度是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按着他犯罪的程度给他刑罚。人贩子的话，他们的犯罪程度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如果你看旧约圣经的话，哈，人贩子是应该判死刑，尤其是当他犯的那种孩子啊，下场结果非常凄惨，非常凄惨，或者他犯的那种买卖的那种女人下场非常凄惨的这种人是应该判死刑。我们中国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方面，我们的量的刑太轻了。OK，这个姊妹说他们教会的传道人非常非常糟糕，等等哈，可以离开呀。如果你能找到更好的教会，你可以离开呀。不过也要想一下，这些传道人他们这么糟糕，你有没有上去规劝过他们？你有没有为他们祷告？啊，如果你什么都没做的话，那你就离开。其实你也是在他们的罪上面是有份儿的。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在一个里面的话，我们需要彼此就是彼此就是说帮助的哈。还有传道人被请到你们教会做传道人的时候，你有没有同意？你当时为什么同意了呢？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我们在做离开教会的决定之前，我要思考一下，我在这件事上我有什么责任？我应该怎么悔改？好，下面一个问题哈，所以我有一个朋友经常睡不着觉，有一些抑郁，我该怎样切入点传福音给他？首先，请你在我们平台搜失眠，然后再搜抑郁， 读一下，我们已经有非常多这方面的教导，让你看一下我们是怎么辅导的。OK， 因为你首先要了解他，比方说他睡不着觉，你就问他，你睡不着觉的时候你想什么，你焦虑什么，你要从他的睡不着觉只是外表的一个反应，但是你要从他的根源入手啊，是不是？要从他的根源，要了解他为什么睡不着觉，因为睡不着觉跟睡不着觉那原因是不一样的啊。你睡不着觉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它就是它是物质的。什么是物质的？就是有些人他的饮食习惯不好，他晚上睡觉之前吃太多了啊，他的平时运动太少，总待在家里不动。这种人他就要改变饮食习惯，他叫累啊，干体力活把自己累得够呛就可以睡觉了。第二种就是他有很多焦虑啊，很多焦虑。然后第三种就是什么原因都没有，他就是那种体质啊，就是那种，我50多岁了，我这两年睡觉睡得比较好，但是我跟你说实话，我睡好了我还怀念我以前失眠的时候。为什么？我失眠的时候我的时间特别多。我一般失眠，我不躺在床上，翻身的。我只要睡不着觉，我躺在那儿，过一会儿睡不着，我就起来了，我就起来读圣经祷告啊。但是我现在能睡着觉了，多半的时候能睡着觉了，我就担心我睡太多了。所以我人生到50多岁，几乎不用闹钟的，都是自然睡到自然醒，因为我醒得很早。但是现在我就经常要用闹钟了，看见没有？所以你要看他是什么原因，就是说有些像这个神经总是很兴奋的人，像我这样严重多动的，我即使不忧，生活习惯很好，不焦虑，我那以前我也睡不着觉，就这样。所以你要看他为什么睡不着觉，从他为什么下手来帮助他，然后帮助他，那就是切入点，那就是切入点。好，这又有人问哈，就是用自己的眼光看什么东西啊？如果是你的话，我回答。但是我看你怎么好像是在说别人，所以我这个就不回答哈。耶稣流血流宝血是为世人还是为显明啊？为世人还是为显明？有很多经文解释。我跟你说实话，这个问题有很多的争论啊。对我来讲，我跟你讲，说实话，对我来讲，圣经中有一些东西是永远辨不明的。你说这样的话，人家会找两节经文又像那样说。但是呢，我一般来讲遇到这种问题我怎么办？我首先想这个问题跟我现在在地上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成圣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我就暂时把它放一放。我不愿意把我的时间啊，宝贵的时间都用在我可能今生今世也会跟人家不停辩论的问题上，这个不值得嘛，是吧？所以要做个智慧人，圣经上说得很清楚，这个世代邪恶，所以要把我们的时间要好好的用到最，用在针尖上，用在刀刃上。OK， 好，小琴在疫情不打疫苗不做核酸，这是不讨神欢喜吗？你问这个问题的人，你有点无知哈。我是在医药界工作。这个疫苗到现在为止是没有被批准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没有被批准是什么？也就是说在人身上是做实验，到现在为止还是算做实验，明白我的意思吗？做实验也就是说它没有责任链。我以前在医药公司工作，比方说我们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我们是会让你签一个东西啊，我们在你身上打针，然后做临床实验，但是我会给你发钱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你有危险嘛， 但是呢，我会让你签这个签手续，就是说万一出事了，你是什么责任，我是什么责任 ，OK？ 但是如果这个药是被批准了上市的药，上市的药的话，它都有责任链。一旦你吃了我公司做的药，你出事了，我的公司是要负责的。这种没有被批准的药是没有任何人负责的，把你打死了，打成残废，你活该，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为什么我权衡了利弊以后，我决定不打。我就是以前我在辉瑞工作，因为我对这个医药的这个申报这个东西我是很了解的，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拒绝打这个针，因为它是到现在为止它只是试验的东西，试验的东西大人身上都不应该打，更何况是小孩子。OK， 就是一般的人他去打针的时候，人家要他去打他就打，他从来不问这个。我经常问人家，人家打的时候我说你想过没有，如果这一针坏了谁负责，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说你70岁了你可以去打，反正你打死了也没关系，你70岁了是不是，是不是？然后你打可能是利大于弊，医药这个东西都是这样，你每次你要算利和弊哪个大哪个小，你要选择区，选择就是利大的东西你才要打。我权衡了以后，我觉得这个打疫苗这个东西是弊大于利。为什么？因为我得了这个东西没关系啊，你看我就得了感冒就好了就好了，我难道从来不得感冒吗？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万一打了出了什么问题，那就是大问题，是不是？
好的，小新老师，请问大概还要回答多长时间？
那就这，哎呦，时间就到这儿为止了。OK，
嗯，好，谢谢大家啊。那我看还是有同学在问怎么可以找到新生命热线。那其实新热线在土豆电报里那个码，我们都有群啊。那你今天是怎么知道这个公开课的？可以请那位朋友拉你进我们新热线的群都是可以的啊，或者是你可以在网络直接搜索生命季刊，也是可以直接搜索到的。啊，如果说你不在新生命热线任何一个辅导群啊，请你私信我，私信班长你的微信号，然后呢班长会邀请你进新生命热线的辅导群。那给大家两分钟的时间啊，这两分钟时间就是说，如果你不在新生命热线的任何一个群啊，那就请你留下你的微信号啊，请你私信给班长。啊，如果你已经在了就不用重复加群了，因为我们所有的群啊，其实还是啊，小新老师、方华老师、小李老师啊，其实老师都是一样的。
好，我再说几句你们就可以关上了哈，就是关于跟老年人传福音传死你要学习怎么谈。我的父亲我跟他传福音，我就是直接跟他谈死啊。父亲差不多80岁啊，几年前我就跟我父亲说，爸爸呀，我说你准备活多大岁数啊？你知道老人他很忌讳你说这句话，是不是？我爸就不吭声，我就跟我爸说，爸，你是不是想活100岁？是不是？那我爸就点点头。我就跟我爸说，100岁，现在到100岁也就剩下20多年了呀。然后我就跟我爸说，爸呀，这时间过得真快呀。你想想，你20多年前你在干啥？是不是过去的20多年过得特别快？哎呦，你跟老年人说这个，就他就感慨万分呢。然后他就开始跟你讲这个20多年前多快，他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他就开始说，你看就把他的话匣子给打开了。他说完了我就说，爸，过去的20多年过得那么快呀，那未来的20多年过得更快呀， 时间都是越过越快，你没有觉得吗？而且过去的20多年，你身体好啊，那未来的20多年，那是真体，那一年不如一年，是不是？我说不光你，我都觉得是过去的20多年，转眼间了。我说如果我是你呀，我就现在我就要打算，那20多年后我到哪儿去了？我得赶紧准备准备呀，看见没有？你就顺着他的话头。摸个线头，你就跟他说起来，然后就可以传福音了嘛，是吧？好，
好的，谢谢小婷老师，现在可以了。